主，这次我们向着你的祷告，但愿早间主你在这里感动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哦，主，你再度的来激励我们。主，你的爱，主的美，主的温柔、谦卑，再来传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哦，主，让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能够见证基督的荣美。主，我们谢谢你早间与这样的机会同在，你把更多更宝贵的话语来赐给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的诗歌先停在这里，把下面时间交给杨弟兄。
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更多的能够像主，像他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温柔。我们也祷告，那他的大爱从我们的身上是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早间在这里一起分享，题目是温柔的爱。请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13:1。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他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爱呢，它是一个温柔的爱。所以十三章我们看到有一个爱的命令，然后呢，他显出一个见证，是一个温柔替门徒洗脚这样的一个榜样。那这个爱我们要认识到说叫做温柔的爱。我们这位主他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这是在马太福音11:29。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柔和或者柔软啊，它并不是柔弱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很多的时候，运动员他要把力量能够展现出来，你看运动员第一个预备的动作是什么？就让身体柔软。你越想要用力，你就发现说这个力量呢常常是出不来的。你打球你就知道了，你打网球打羽毛球，你需要非常的柔软，那个球才能够有力量的打出去。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主他是柔和谦卑的，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也认识到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那位全能的神，所以他有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可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心里他的灵是柔和谦卑的。然后马太福音21:5，他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他讲到说你们的王，这是最后一次主耶稣基督他进到耶路撒冷。那在这个时候呢，他是君王，你们的君王。所以通常在当时候，君王呢要有很多的像是马车啊，这个车队啊，但是主耶稣呢他骑着驴驹子。所以在旧约其实就预言到这位君王他是谦卑的君王，他跟世界上所有的君王是不一样的，他的权柄跟地上的权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位王他是真正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他是主，他是真正的掌权的那一位。可是呢，圣经特别就告诉我们说，他骑着那个驴驹子来到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啊，这位掌权的，他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他是真正的君王。但是我们下面就要看到说，这位君王，真的君王，他生命的表现 是怎么样来表现。所以马太二十八章十八节呢，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姐妹，当他得着了所有的权柄，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后面，我们看到他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他为着门徒们来洗脚。在这个时候他得着了一切的权柄。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讲到我们的主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讲到他一路的降卑，他放下自己虚己，取了不单是人的形状，他取了奴仆的形状，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一段讲到我们的主他一路的降卑，然后呢借着在降卑的里面，我们看到降到最低了，他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最受羞辱的一种死法，最痛苦的一种死法。然而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复活，他升天，神把他举到一个最高的地位，把那万民之上的名来赐给他。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是在时间的里面真的是这样子发生的，主真的为我们在时间中，他来到地上，他道成了肉身，他走最卑微的道路，而且到最后他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亡不能拘禁他，不能捆绑他。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第三日复活了，他复活，他升天，神赐给他的名字还是叫做耶稣，但是这个时候耶稣这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主也告诉我们，他虽然在地，他是仍旧在天的，他虽然在卑微的里面，但是在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呢，却是超乎所有的一切的，是那位充满万有者，是那位坐在宝座上。其实他在时间里面是的，他放下所有的一切，但是呢在本质来讲，他仍然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仍然是那位掌权者。所以当我们看到主在十三章到后面，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段，是在最后我们知道那一个晚餐，那个晚餐之后呢，主耶稣他就要受死了。而在最后的晚餐并没有很多所有愿意跟随主的，好，是他最亲密的那这些门徒们，然后主跟他们分享，你想想看，最后一个晚餐主所分享的，所要让他们知道的，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十三章，当我们看到说他讲到说耶稣知道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知道，他知道这个时候马上很快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受死了。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三章的三节到第五节。好，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所以他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也知道什么呢？他说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这是他第二个知道。然后呢，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所以在这三个知道，然后他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你想看，这三个知道都是 让他能够知道说他要完成所有地上的工作，他要回到荣耀里面去。其实他本来就是荣耀，那在这个所有的权柄今天神赐给他，但是他放下这么高的一个尊贵荣耀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他却为门徒来洗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主为门徒洗脚这些事情，门徒们其实他们应该听过很多次，主告诉他们他要钉十字架，他要怎么样的受死。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门徒是在那里争论说谁是为大的，谁是大的。然后主说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主在这里要显出一件事情，他不只是教导他们，告诉他们到底在国度的里面这个大跟小这个观念跟所有地上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谁是伟大的？是坐席的伟大。但是呢，在国度的里面是那个服侍人的才是大的。所以不是坐在王位上的就是大的，而是那一个谦卑柔和能够服侍人的，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大的。这是在天国里面的这些原则。那主耶稣他不只是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所以下面呢我们看到主他有一个实际的行动。他知道了这些以后，他就离席，他站起来脱了衣服，然后呢他讲到说拿一条手巾束腰。我们知道当时候他们在外面没有像今天的柏油路，所以路上其实很多尘土的。然后呢到了一个家以后，通常这个仆人要帮这些来宾啊客人啊要帮他们洗脚的，但是这是仆人做的工作。主耶稣在这时候他是主，他是主人，可是他却离席，他却束上，把手巾束上，然后呢他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所以当我们想到说讲到这位主他是那样的超凡，他是那样的伟大，这么有能力，他真的是君王，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在最后这段时间的里面，他站在仆人的位置为着门徒们来洗脚。他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而且他是非常彻底的，洗完之后呢还把它擦干。我们想说在最后这段时间那么重要的一段时间，所以主做了一件事情，其实实在主所要启示出来的真的是让我们要摸着耶稣基督他的那个生命何等的超凡美丽，就是你看到说他的生命真正就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谦卑。所以不是说只是他说我的心我的灵里是柔和谦卑的，我们就看到一路上主所表现出来的那真的就是这样。在最后几章的里面我们一路看到，有人讲说从十二章开始讲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讲到主的十架他的受死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好像你在会幕的时候经过那个祭坛，然后呢到了十三章这里洗脚好像经过了洗濯盆，然后呢在后面三章好像进到了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有金香炉，然后到十七章大祭司在祭坛旁的祷告，那最后进到了在至圣的境地，在神的面前。那就我们在这里看到主最后祷告，或者讲说主一路上最后所要告诉门徒的 在最重要的时刻，让他们知道神有一个心意，主特别为着他们能够合而为一来祷告。在一的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要成全的这个事情，他的死要隔断了所有中间的这些间隔，叫人和神中间的间隔能够除去了，叫人和人中间的间隔也能够被除去。所以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他要得着一个教会。所以原本我们在读到羊圈的比喻，也读到还有另外一群的，就是在犹太人中呢，有一群他们是信主的，在外邦人中有一群是信主的，这两个是合在一起，是成为一群的。这一群我们叫做教会，这是在主所完成他救赎他的恩典的里面带来的，是一个一的见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圣灵里的一，这是我们要竭力保守的。但是这个一是一个实际，好，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这个一我们叫做 oneness， 就是主所做成的。今天教会无论是古今，无论是中外，无论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其实并不分你是在哪里的，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环境，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这个一的实际要显出那个见证来呢，我们看到真的洗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一个爱叫做温柔的爱，那这个爱的显出来，它必须是在温柔的里面能够彼此来成全，而且在温柔的爱的里面才有可能，今天我们讲到有一个一的见证能够出来。弟兄姐妹，有一个实际跟实际的显出，哈，我们常常在认识属灵的事情常常会讲到这两个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我们是借着信来接受的，而且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得着了，你一信你就是神的儿女，你一信主所完成的工作我们是有份的。所以我们在讲到受浸的意义，大家都在浸前班我相信都学过，也都认识，我已经与主同死了。那主死的时候，你只要相信他的死把我都包括在他里面了，所以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些真理都是事实，圣经的话其实都是主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到受浸，我已经与他一同死了，我已经与他进到水里与他一同埋葬了，我起来这时候所代表的是我已经与主一同复活了。我们都知道这些是一个事实，是已经完成的工作，是我相信我就接受我就得着了。所以一面我们在事实的里面，但是另外一面呢，你要天天的来经历来进入，什么时候我能够与主同死，你要经历到说我放下自己的时候与主同死的那一个实际啊，今天就显在我们的身上。当你真的是经历到我放下自己舍了我的自己，哎，你得着一个生命，那就是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就能够显在我们身上。事实或者实际呢，我们相信接受，然后进入这个实际让它能够显出来，就是我们今天一天一天的生活，主正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那同样的，主已经完成了那个一，他的死把所有的区隔把它除去了，今天教会是一个身体。但是今天我们说，你说教会是一个身体，但是常常两个人啊在一起 你会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两个人在一起，很多的时候好像就不容易达到一致，或者是讲到显出那个义的见证。这是我们实际的情形。你不要讲别人两个人，我想在家里面两个人可能都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今天主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一个义，他也祷告叫圣徒们，我们有一个义的见证能够显出来。好，你要真正显出义的见证，主把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认识，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命令，温柔的命令。我们一起来读13章的34节和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一个爱的命令，是一个温柔的命令。他的命令是什么？叫做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当主要我们奉献的时候，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是罗马书12章。所以他要人奉献，他不是命令，他是用什么？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那他要我们能够爱他，要我们爱主的时候呢，他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用爱来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来爱神。当主呼召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还叫我们坐下来，你要计算花费，是要你愿意，你要跟随他，你要愿意舍掉你的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你看到当主在这些他所告诉我们的，他都是不论是用慈悲来劝我们，或者是说他叫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愿意舍下他的自己，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让我们是有一个选择的。在他恩典的里面，感谢主，他也常常来帮助我们，那叫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把自己献上，甘心乐意的我们愿意舍掉我们的自己。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之外有一样是命令的，所以命令的就不是说你可以来选择的，命令的非常的清楚，他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他不再是劝我们激励我们，也不是让我们自己来拣选，他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但是这个命令又不是跟旧约一样的，他说是新的命令。旧约也有很多律法里面的命令也是讲到爱，那但是这一个新的命令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律法底下，为什么又有一个命令呢？好像你要来遵守，你不是说有选择性的哈。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这一个命令我们知道他是耶稣基督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以后，他才能够叫我们有可能遵守这一个命令。所以照着天人来讲，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到。旧约有这么多的规条，但是呢，人犹太人那么想要遵守，他们也是做不到的。但是今天主说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那这条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就我们要清楚哈，这个不是他劝我们要怎么样，不是用爱来激励，不是叫我们来做一个对的选择，这是叫做命令，而且是一个新的命令。当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啊，你讲到很多地方讲到命令，在新约的里面，但是读来读去好像这个命令就是什么？彼此相爱。 就是这一个命令。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爱的命令，这是一个温柔的命令。为什么讲温柔的命令？因为这一个爱，它必须是温柔的爱，必须是耶稣基督的爱。只有这一个爱，才能够真正的圣徒之间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当我们看到主在最后一段时间的里面，他所讲的就是这一个命令，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也清楚，照着我们天然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你就发现说，可以为着一件可能很小的事情，就有可能产生了误会，或者有的时候是嫉妒，甚至有纷争。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也看到，也有在发生的。那这些好像跟主的命令是相反的，是差得太远了。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到主所看重的。那今天也许我们还离主的心意非常的远，但是实际来讲，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一个彼此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我们也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像早上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愿意更多的能够向主。这个命令你想要做到，很多时候你发现说我没有办法做到，我要爱一个可爱的还蛮容易的，但是你要我爱那个不可爱的，你就觉得很不容易了。你要爱一个曾经伤害你的，这个就更难了，叫你失望，叫你灰心，叫你受伤的，我们都向主承认说，主啊，我做不到。的确我们天然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当你回到里面，一下子有时候摸着了主的那一个生命，摸着了主的爱，有时候你发现说，我竟然能够赦免我过去无法赦免的，我竟然能够包容我过去没法包容的，我竟然能够爱我过去没有办法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承认说，这不是我能够做到的，因为这一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一个爱是主的爱，今天从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能够流露出来。我们可以知道主最后他所要得着的，他要得着一个义的见证，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主所有救赎的工作他的目的，他所要达成的，他所要得着的。救赎是一个手续，但是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要得着这一个荣耀的教会，其中这么关键是彼此相爱。在旧约大卫王的时代，有两个，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弟弟。那哥哥呢是阿尔南，弟弟叫做亚劳拿。那他们各有自己的合场，然后又是连在一起的。那他们两个是非常兄弟之间是非常相爱的。啊，哥哥他会觉得说，弟弟呢是有需要，神已经给哥哥，他觉得说神给我的很丰富啊。所以这一个阿尔南呢，他在半夜的时候，他就把一些这些麦子啊，他趁着没人看到没人知道的时候呢，他就挑了一大堆就搬到他弟弟的禾场去。那弟弟呢，他自己也觉得说，这个哥哥家里人多啊，需要多啊，所以他也找一个时候在半夜，他也弄了一大堆的这些谷子啊什么的，然后就送到哥哥的禾场去。所以这个发生了一两次，他们觉得说，我不是送去了吗？为什么没有减少啊？怎么又回来了呢？直到有一天半夜的时候，兄弟两个人在路上遇到了，每个人都担着一大堆的这些要送给对方的，那他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他们两个抱在一起，哎呀，那种爱，那种感动哈。后来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这个合唱啊，让神使用。那我们也知道，后来所罗门建圣殿，他得着什么地方？阿尔南亚劳拿的合唱，你看见圣殿的根基是在弟兄相爱的上面，把圣殿能够建造起来。在旧约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它绝对不是偶然的，好像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当圣经记下来的时候，叫我们认识到说，教会的建造那一个根基在于弟兄相爱，所以这一个彼此的相爱呢，是何等的宝贵，成为圣殿建造的根基。那主在最后这段时间，他在这里所吩咐门徒的，给他们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叫做什么？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们能够爱，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有一首好像年轻的时候常常唱的哈，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呀？爱是从神来的。感谢主，今天我们用基督的爱，才有可能彼此相爱。我们一起读一下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哈，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觉得说，你看我为你做了多少，我为你花了多少的心血，我们觉得说我们付了很多。当你觉得自己为他付出很多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期待，他应该要怎么样来回报，或者说怎么来对待。所以常常弟兄姐妹会受伤，或者是说会觉得说委屈，因为我这样子对你，你却这样子对我，好像不对等。当你在这样的感觉的里面，你就发现说，哎呀，我有委屈，我有受伤，你就很难再去爱。所以常常这个爱呢就枯竭了，好像我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是一个受伤的，我是一个委屈的，我是在一个好像一个下沉的里面。但是我们如果真的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爱，他爱就爱到底，他的爱不讲条件的。那一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你说主耶稣爱不爱他们？主耶稣爱他们，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的爱不是因为人怎么对待他，他怎么样来回复，他的爱是永远的，是不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摸着了主的爱，你就发现说，无论我做多少，我还是亏欠的。在爱上常以为亏欠，这不是天然人有的，这是从主的爱。当你摸着了主的爱，你才会真的明白说，罗马书这边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我们认识到这一个命令是一个温柔的命令，是一个爱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还要看到一个温柔的成全哈，在彼得后书十章 第一节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忍耐劝你们。我们知道保罗他是这么大的主所使用的器皿，他完全可以带着权柄，他甚至讲说带着好像刑杖一样哈，他到他们中间去，他说话也是蛮有能力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是谦卑的，他是那样的，不但伏在神的面前，他是又惧怕又胆怯又甚战惊。对于哥林多人，有人就看到说这个保罗，很多他面对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他可以带着刑杖而去，但是他却表现出来跟我们想象的保罗却是非常的不一样，又胆怯又惧怕又甚战惊，他是谦卑的在他们，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温柔和平来劝你们。那这个是我们在保罗身上所看到的这个榜样。那这个温柔谦卑和平就是基督生命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认识到说，今天你真正要去改变一个人，我们知道改变人是最难的，江山易改什么难移啊，本性难移啊，要改变人是最难的。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条路，当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的时候，这个生命是带着改变的大能的，人所不能做的，教训不能做的，很多的这些教导劝勉可能都没有办法的，但只有基督的生命出来的时候是能够改变人的。所以那个生命，那个温和柔软，但是呢却带着一个最大改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遇到非常困难的情况，他是伏在神的面前，他是伏在人的面前，他是那样的温柔，他那样的谦卑。当我们想到说保罗真的是一个战士啊，他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顾啊，他面对仇敌的时候那个勇敢，但是呢他的勇敢是从他的温柔谦卑里面，这是不是保罗天然生命有的，你相信吗？保罗他天然生命是非常的强悍的，他捉拿他不认识主之前捉拿信奉这道的，看他多么的强悍，一直追到大马士革，就是他一直把他们要捉拿下监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却是变成那么的谦卑温柔，这是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到的。我们读一下13章的14节和15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刚刚讲到我们的主在最后他站在仆人的位置为门徒来洗脚，然后呢他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洗脚。那我们知道在洗脚所代表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脚都会沾染地上的尘土，所以需要彼此来洗脚，洗去这些尘土，然后把它擦干。在加拉太书6章第1节说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他说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偶然被过犯所胜，他讲到说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没有一个人是太完美而不会沾染灰尘的， 今天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都会沾染灰尘的。有的时候是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是一句话，有的时候是你所看到的，你所接触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它都会沾染灰尘，所以为什么需要洗脚？他讲到说要彼此洗脚，那这个洗脚是说到在爱里面的一个成全。今天你洗别人的脚的时候，如果你光是看到你身上有的这个问题，你有这个灰尘，很多时候我们会站在一个地位上，好像变成是指责别人。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被人家说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的不高兴哈，因为我们天然人都是这样，被人家指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下面一件事说，其实你也怎么样，我们就会反击回去哈，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今天你真正要彼此洗脚，它必须是怎么样？要有温柔的爱，没有温柔的爱，你很难彼此洗脚，彼此成全，彼此帮助。所以有些情况，一种呢就是说我干脆就不说了，对不对？我说很容易得罪人，我说可能达不到效果，那我干脆就不说了。但是主的命令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洗脚，要彼此成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说需要主他的爱，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彼此成全。萱萱姊妹哈，她平常的工作，她一直是在银行做内部稽核。所以大家知不知道稽核是做什么的？稽核就是找问题的。好，哎，这个Irene很知道哈。那你这个不合什么什么规则啊、规矩啊，这个做的不对啊。所以我常在想，他的这个工作很难呐、啊。你要找人家问题，然后还跟人家是好朋友，你说这两个总是合不在一起哈。你找了问题，你写出报告以后，人家总是会不高兴的，对不对？然后呢？看到你来了，哎呀，这个上面督察来了哈，那一下子又要来找麻烦了。所以我在想，他能够做这么多年都是这个稽核的工作哈，这个我很佩服，这很不容易。所以他常常呢，他会跟他的同事啊讲，做一个比喻啊，他说你不要把我看作是外面的人啊。他说我们在同一个飞机上，我好像这个是副驾驶，这个 co-pilot 啊，你看要起飞之前要 check 很多东西，对不对？这个灯这个灯这个灯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哪一个点哪一个点。他说我就是做这个检查这些工作啊，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安全的飞行。所以我检查这些不是挑你的问题，挑你的毛病，这不是我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检查是很重要。每一个飞机起飞之前，他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每一样东西他都要经过检查？然后这些检查的人，你会讨厌他吗？你怎么又来找毛病了？他就是要除掉所有的毛病，要把问题把它除去。那这个是做检查人的他的责任哈。所以我听我姊妹讲，的确在这个工作的里面，你要成为别人的好朋友，他说他要跟人家还要传福音，好，那你都会发现说啊，这是有挑战的。人家看你来是用什么眼光来看你哈，是一个稽核来了，哇。啊，但是呢，当人们真的认识到说我们是在同一个飞机上的，你今天你不希望说有一个什么灯亮的没有人去管它，到时候飞到空中的时候发生了大问题，整个飞机都要掉下来了。也就是说今天这一些检查的工作，其实呢就是让
整个飞机能够正常的运行，不要出事情。那今天我们彼此之间大家都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我们是在同一架飞机上的，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我们是一个身体啊。所以不是说我站在另外一个地位上，我们来指责或者是说啊，看到你有什么问题，而是说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里面的生命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他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我能够洗你的脚，你能够洗我的脚，因为有一个温柔的爱。只有这个温柔的爱，叫你们彼此洗脚的时候，你不是拿一个烫水去给人家烫脚，你要烫了脚，你说哇，这个脚可干净了，没有细菌了，他这个脚都烫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句话出来，结果你忘了彼此洗脚是要出于温柔的爱，一下子用一盆滚水啊，把人家脚塞下去，我帮你洗脚，这洗完那个人也不行了。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温柔的爱，你才能够来帮人家洗脚。那当人家为你洗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温柔的爱来接受，而不是天然人的反应，你算谁啊，你怎么来说我呢，你怎么来给我洗脚呢？你看，想想看，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他完全放下他尊贵的自己，站在仆人的地位，他所显出来那一个宝贵的榜样，是叫我们看到有一个爱是温柔的爱，是谦卑的爱，是耶稣基督生命所流露出来的爱。那这个爱才有可能达到主所要完成的工作，得着那一个荣耀的教会，在义的里面能够显出他自己，彰显他的荣美。那这个是主所有他的工作他所要完成的这个标杆。所以我们在后面几章里面，你会慢慢的摸着主在最后讲的话，最后一段时间他马上就要离世归父了，他要受死了，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了，那一段话就是最重要的一段话，叫我们摸着他要得着的是什么。然后十三章何等的宝贵，叫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温柔的爱。愿主把一个更深的渴慕来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更多的能够向主，向他的谦卑，向他的温柔，让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让这个爱今天能够流露，能够彰显，叫我们切实彼此相爱。我们再来唱诗歌290首。